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今天是我们福缘推广教育班第42期今天是算第一堂课啦。那目前呢从去年到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受着新冠状病毒的影响啦，所以生活模式多少都有些改变啊。那虽然目前我们是有开放给现场的听众那实际上口罩已经成为这个生活的必需品了。以前在佛寺或是早期佛教信徒在护持这个僧团，大概就是所谓的衣食住药的护持那以前的药品或是生活的用品没有包括口罩了，现在或许就有人就会捐赠口罩好，那我们借由一些时间来看一下我们导师的这本讲记圣蛮夫人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请大家可以跟着荧幕上的内容，或者呢看着自己的讲义或者课本就圣蛮经讲记的内容。那这本圣蛮经讲记大概200多页那主要还是分作两大类就是玄论跟正事玄呢这个字有点是先在什么什么之前，所以要解释经文之前呢在汉译的古德上汉传的古德都是先讨论或是先说明一下这一部经或者接着要讲经的一些背景知识所以就页码就这本书的页码去做如上图上所显示的这个百分比所以玄论大概占整本书的7%左右那在玄论里面导师主要把它分作四个要点去说明第一个就是本经所要阐释的就是有平等那从书本或是讲义开始就会提到什么是关于平等就是在家出家或者是男众女众不管谁发心修行菩萨道都可以成就佛还有他的究竟义本经就如同那个经题就第二个主题就个别解释什么是圣蛮这是一个人名嘛就是莫莉夫人的女儿那狮子吼就讲这个大圣法那一圣大方便方广经那第三个是解释谁翻译第四个除了第一个的续大义就是平等究竟还有摄受义之外呢也引用那时候或是前过去的古德或是现在的学者都有讨论的关于这一部经的教法是属于顿教或渐教渐次的了或者是一修就可以马上开悟呢或者是次第性的开悟所以它有所谓的顿渐有三类的这三类的说明那在平等义这边呢从讲义的第一页或者是课本玄论的第一页开始就分作如同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就是这三个要点出家在家或男子女人老年少年那圣蛮夫人刚好是代表的是出家的女众而且是年轻的女众她修行而且她并不是一般的菩萨她是实际上是有个阶位的菩萨的啦第二个究竟义是从如来的功德还有她的所缘境还有她的智慧还有成就佛道所因本经比较是属于所谓的如来常思想就众生自信清净心众生呢本具如来的功德智慧乃至无量的功德这个如来藏或如来藏法门的思想主要的修行方式除了跟唯识学一样就是对境不产生执着那修了无量的功德福德智慧之外呢他要去除了烦恼而显示自身的圆满功德所以跟唯识学一样是属于大圣的由衷强调的是说一切法空 或是一切都讲空，是对多数的众生是有副作用，是非究竟义啊。好，所以这边所说的究竟是要阐述如来的功德，但是所谓的如来功德是凡圣一如，所谓的凡圣一如就是在凡夫的时候并没有减少，成就佛的时候没有增加，所以叫凡圣一如。好，第三个摄受意，从这个摄受正法，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几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了，所以本经呢是比较从这个信愿行这个信心出发。好，接着解释经体，解释经的名称，刚刚有提到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那因此它有三个层次的去说明。讲到经呢，它就不是论或是律典，那讲方广，方广是比较大的一些的大圣经，实际上也可以或者是其他属于九分教或十二分教有一类是属于方广的。那这边所讲的方广专指的是大圣经，那再进一步的所谓的方广经是讲的唯一圣，就是唯佛圣，就是一切众生终究要成佛，终究能成佛，所以他这是比较强调一圣的，就是所谓的佛圣。另外的解释这个圣蛮夫人，这个梵文字是Shalimala， 那所以 Shali 这个是殊胜的意思的，就如同这个舍利佛他是取这个音嘛，舍利 Shali Pudda。 那狮子吼是说法是不会担心不正确，乃是不会因为与会的人数的多少会害怕，有些时候有所谓的大众的威德力所以登台说法或者为很多人说法，自己讲者是会担心会紧张的。除了无畏说之外还有决定说了，这两个都来表示说法确定无疑，而且不担心受人挑战或者说法是有错误，他是不会担心。当然最究竟最圆满当然是佛了。好，接着就是正式的部分。那正式导师大家也可以看冠科了，就是我们有大概四面的这个冠科，主要导师把它分作序分一般说就是如是我闻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二个是属于正中分就是本经主要阐释的内容导师在他的书上又把它分为两个要点就以一菩萨广大因行，就要修怎样的内涵法门可以成就以二的究竟果德那我们再次的强调如来藏思想所修所行虽然一样是发菩提心为一切众生骗学一切法，但是将自己的烦恼去除之后圆满显现这个如来的究竟功德，那比较于其他的这个大圣的系统学系来说唯识它是由修所成就中观基本上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但是真常唯心系或是如来藏的思想的这法门基本上是由修所显，修而显现本质如来的功德，本具的如来功德就如同镜子上布满的灰尘，我们将灰尘完全擦拭干净，显现镜子光明清亮的状态这个是真常唯心系或者如来藏思想它所要强调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实际上也让有一类的众生摄受一类的众生让他可以知道修行是有个结果或者是成佛是有可能的好，在序分里面又分为所谓的正性序跟发起序那发起序又分作外缘发起就是有外在的缘促使这个所谓的圣蛮夫人他发心要学佛那丙二是内因感悟就是过去所累积的善根善法呢，所以呢在遇到 适当的善法因缘，它就会溢起来啊，就会发心啊。好，接下来就是依序的来解释了啊。那一般所谓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书几孤独远啊，就一般说这个正信序包含了有如是我闻嘛哈，就是接下来要听到所要阐述的或者所看到的内容是由阿难所听闻到的，所以叫如是我闻啊。那时间呢啊，还有讲者就佛，那地方啊，像这边所谓的舍卫国啊，那应该。舍卫国我们有看到了，导师在书上也有提到，舍卫国并不是一个国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中的一个大城，它应该叫舍卫城啦，不过它比较有名到以这个城名当作国名，所以叫做舍卫国。那接着就是外缘发起又分两个了，就是这时候呢，波斯匿王跟莫逆夫人他们已经学佛很久了，那听到这样的甚深啊大乘法，尤其是像如来藏的思想的法门，就想到他的女儿啊，所以就写信去要跟他女儿讲啊，去学习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或正常唯心系的法门，所以才有所谓的外缘发起啊。内心感悟呢，就是这个圣蛮夫人接到父母的家书呢，看到里面的内容很高兴啊，所以就发心要去学习啊。那这时候呢，他发心要学大乘法，就看到佛现在也他的空中了啊。这时候就礼佛祖啊，以诚敬心来赞佛的功德啊。好，在正中分里面啊，就是先说明广大行啊，又分作归信跟行愿啊。刚已经提到了他。接到这个家书啊，生这个欢喜心要归佛学法，那当下又看到佛，所以呢，这时候他就在佛前呢哈，称赞佛德啊，求受记啊，之后佛就跟他受记啊。那主要的这个地方，导师就把它用所谓的偏在信仰上了啊。那第二个部分是付出行动啊。就如同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哦，或者在其他的著作上提到的啊，发菩提心哦，可以分作三大类啦。应该如果是般若经，那当然就是五种般若啦。如果在其他的广义上，就分作第一个是信愿菩提嘛，就发这个帮助一切众生而成就佛道，所以信愿菩提啊。第二个是什么？行菩提。那行菩提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属于一般说啦，就是属于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内容啊，就等于六度四摄的内容。所以这边在行愿啊，就是将发愿之后，这边的发愿啊有点是励志啊，要跟佛学习啊。发愿之后付诸行动，就从所谓的十大受啊，就受戒还有发三大愿，摄受正法。那摄受正法就是遍学一切的大乘法，无量的大乘法哦。那这个部分就会是我们接着要讨论的要点哦。好，一样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所谓归信、赞佛的求受、摄受这些内容原则上是这样子的哦。那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佛已经在空中，那这时候圣蛮夫人就请佛要保佑他、哀悯他哦，让他可以多生累劫常随佛学哦。好，所以这时候就礼佛祖了。好，那这时候佛就为这个圣蛮夫人受记啊，将来是可以成就啊。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丙二啊行愿，第一个是受十大受啊，那就与会大众都受十大受了啊，就是如同这边他成就菩提之前，成就佛道之前哦，那所有的戒都不起犯心，就是连这个犯的违犯的心都不生起，乃至会付出行动去犯戒哦。啊，对尊长不起慢心啊，对众生不起慧心啊。那这个对众生不起慧心是很蛮重要的啊。我们说发菩提心是要帮助或是带领引导众生离苦得乐啊。假设我们对我们的仇人呢，起这个 嗔恨心乃至不想救度的心，跟菩萨发这个成就一切众生的心是相违背啊。那一样在导师的其他的著作就有提到，菩萨多生累劫啊。虽然是初发心菩萨、凡夫菩萨，但是他不会担心因为多生累劫修行而堕恶道啊。那除了要发菩提心啊，还有什么慈悲心，还要跟空相应啊，或者是具有所谓的空性圣解，他才有办法不造众恶业啊，不堕恶趣，而多生累劫去修积福德智慧之粮，乃至到一个一定的程度去帮助众生。因此这个菩提心或是大悲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菩萨就关系到有没有发菩提心嘛啊。那菩提心是以大悲为核心，因为看到众生的苦如同自己的苦一样，所以要帮助众生的心就如同帮助自己一样的急迫。那因此如果你升起这个嗔心啊，如果这边所说的慧心，那基本上跟菩提心跟大悲心相违背，那就会很容易退失菩提心。一失菩提心当然也不算是菩萨啦，就算我们修的是出世间法啊、行识地啊、观缘起等等啊，都不叫做大圣行者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好，所以总接下来有列的十项啊，大家再自行啊看啊。啊，第二个是摄受众生戒啊。好，就为了帮助众生，可能我们会积蓄钱财啊、物品啊，可是是要帮助众生啊，并不是因为积蓄这些所谓的钱财物品啊，是要得到好的名声，或者是要摄受啊，聚集很多的徒众啊。好，第三类是属于所谓的摄三法界啊，就是一样在成就佛道之前啊，就是这边所谓的菩提，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佛菩提啊，佛道的道也是菩提的意思啊，并不是道路或是方法，而是这种无上的菩提啊。所以妄思的大圣啊，实际上就没办法成就佛道了啊。因此呢，要摄受正法啊。那这个再接着第三部分啊，会讲得更完整啊。第二类就属于摄众行啊。刚已经前面说了，要先受十大受啊，就是立十大个志向啊，应该要帮助众生，乃至对尊长啊。好，对法也不忘事。好，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跟我们比较近的哈，就是摄正法行啊。那摄正法行又分作摄正法的愿，还有广明摄正法行啊。那我们来看后面的啊，摄正法行又分为所谓的法大，就以法为主了哈。那第二类是属于人大啊。好，法大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一啊，摄受正法就是正法，还有摄受正法就是波罗蜜啊。在讲义的100页呢，就是这一段文的解释啊。好，圣蛮白夫人啊，摄受正法广大义者，则是无量啊，得一切佛法啊，摄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要说明的摄受正法实际上就等于大圣法了。不过大圣法这边所说明的又包含了无量，得一切佛法，还有摄八万四千法门。在讲义的100页，或者大家课本是从86页开始。导师这边讲义100页的倒数第三行开始，导师有先以古德的说明，就广大可能有几种意思，就是第一类的就是广大就是等于无量，就如同经上面这边所的字。第二是得一切佛法，第三呢是摄八万四千法门，或者把它分作广大就是一类，就总共有四类。不过导师要阐述的呢，实际上是在101页， 101页这边啊，导师的主张啊，所以虽然列了其他的古德啊，或者其他的说法啊，不过导师他所要阐述的啊，或者他接下来为什么刚刚给大家看的啊，就这两个科判啊，色受正法及正法，还有色受正法及婆罗蜜啊，就是这一段文啊，请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对导师的主张呢，哈，无量呢是第一个是得一切佛法，所以大家注明一下啊，得一切佛法就会是色受正法及正法的内容，就得一切佛法。第二个色八万四千法门，所以无量有两个意思的啊，所以色八万四千法门指的就是第二个人恶。色受正法及婆罗蜜这个意思啊，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稍微浏览一下哈。色受正法及正法，它又分作举譬喻啊，还有结成啊。那举譬喻中又分作大云助雨哈，就像大云啊普降雨啊哈。佛法也是一样，色受正法就可以降无量的福报，还有善根啊。第二个是大水起势，就像世间的形成的时候有水。第三个是大地持种，一切的万物依大自大地而生长。那大宝依地，这个都是来比喻大圣法或者是摄受正法的功德。好，那我们请再翻一下，请翻一下这个讲义的111呢，这边结成世尊摄受正法啊，摄受正法者啊，这有两个摄受正法了哈。导师的解释是说，就有点是标举，先标出要解释的内容哦。所以摄受正法者，无异正法，无异摄受正法，正法即是摄受正法。好，请翻到112页哈。这两个意思就是说明了，摄受正法就是得一切佛法。那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刚一开始在100页有提到啊，101页有提到摄受正法就是无量的意思。那无量又分作两类，一个是得一切佛法，一个是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在我们荧幕上的这句话，色受正法是广大，但广大就是无量，无量就包含两个内涵，得一切佛法还有色八万四千法门。所以这边所说的色受正法就等于正法，实际上就是可以生出一切的佛法，就是大圣的意识。好，因此在113页，请大家如果有点忘记或是不太清楚，请大家把这个页码先记得，就是讲义的100页，应该说101页啦，就解释这句话的101页，还有111页，还有这边所看的113页的丑三小节。在112页有提到色受正法可以包含理色跟行色，理是从道理来说，行色是从付出实践体证实相来说，所以导师在丑恶这边所提到的，菩萨的色受正法因此有五圣正法的建立，因为菩萨而有其他的法，因为要救度其他众生，依机摄教对应怎样的众生，为他说怎样的法，这个我们之后也会看到了，前面有看过了，之前有举这个大智度论提到啊，就如果都没有人成就佛，那声闻法、缘觉法也不会出现，因为这些法是由佛说而说。那再追根究底，如果没有人发心行菩萨道的话，没有人修菩萨道，没有人成就佛的话，基本上这些世间善法也没有办法出世。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行啊，也不知道世间的善恶的因果这些等等啊。好，所以接着下面说的啊，从理色从道理上来说， 正法跟摄受正法是没有差别，从修行实践来说啊，也是没有所谓的人证所证啊这种差别可说啊。所以正法平等啊，广大众多的摄受正法也就无二无别啊。所以这边就将正法等于摄受正法啊。那这样子的说法就说明了依大乘法而有种种法，依大乘法成就一乘的可能性。所以从这边所看到的得一切的佛法，实际上就等于摄受正法的广大义或者是无量。好，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二个内涵，摄受正法及所谓的波罗蜜啊。那这边总说就是我们看得到的等一下要看到的别说里面呢，就将这个摄受正法的内涵分作我们所熟悉的六波罗蜜呢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好，那我们请看讲义的113页先总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延续前面摄受正法就是正法的内涵而来啊。好，世尊，无意波罗蜜啊，无意摄受正法啊，摄受正法即波罗蜜啊。这个呢，就是你要看到那个前面那延续的哈，应该是在前面啊，所以他直接从无意波罗蜜了，应该是摄受正法者啊，刚所提到的那个111页啊，翻前面，它应该是延续这样的内涵啊，所以无意波罗蜜前面应该是摄受正法者无意波罗蜜啊，111页的那个结成。我们接着看到讲义的113页啊。好，那这边接的内容呢一样是延续到讲义的101页，就是解释摄受正法有广大义，广大义呢就是无量，那无量又包含了两个内涵，就是得一切佛法，摄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前面已经讲了得一切的佛法，就是五圣的佛法，五圣法，接着要讲的是摄八万四千法门，那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六波罗蜜的延伸啊，都或者是它的开展啊。所以接着就是来讨论啊，就比较专在六波罗蜜上去做说明啊。大乘法的核心是六度，那六度的核心就是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的核心就是实相啊。这是一切大乘经都会这么描述的。在般若经中佛要须菩提讲般若波罗蜜，那须菩提就广开眼就是广泛的说大乘，那大乘就等于波罗蜜，那佛也觉得是就应许他了。这个在注脚的251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请再翻到讲义的114页114啊。所以现在呢，圣蛮夫人也是对佛说摄受正法的广大义请大家注意，广大义指的就是无量的意思，那也指的就是大乘。所以呢，广大义呢当然跟所谓的波罗蜜是没有差别所以跟摄受正法是一样这边就等于摄受正法就是波罗蜜的意思那波罗蜜是到彼岸在我们前面有提到过了在课本的69页或者是我们讲义的85页都有提到这个到彼岸从翻这个意思来说了在前面讲义85页那边也有提到，导师在般若经讲记就是波罗蜜大概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从发心就是应该说印度人印度人在做事情一开始要做，那在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或是工具呢这些都 可以叫做波罗蜜啊。第二个是什么？当我们这件事情完全做好的时候，事成办的时候，这个阶段叫波罗蜜啊。所以波罗蜜本身有这两个意思啊。那就佛法来说，就是从生死的此岸啊，解脱生死轮回到涅槃的彼岸，所以叫到彼岸意啊。那从梵文字啊，帕拉米塔就是这个哀与基啊，就或者哀这个动词与根，它本身有这个够的意思啊，度的意思啊，去的意思的啊。好，所以波罗蜜是修行成佛的一个方法，或是无量的法门啊。所以菩萨摄受正法，就从他发心学大乘法门啊。怎么学？一定跟所谓的六度或是六波罗蜜相应啊。所以六波罗蜜实际上就是大乘法的核心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啊，就是发菩提心是一个菩萨，是不是菩萨的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分别啦啊。那发了菩提心啊，第一个是所谓的信愿菩提啊，信愿菩提啊，成就呢就具这个正信，确定无疑啊，自己是有办法成就佛道啊。那依的正信呢，就会有所谓的努力修学的过程。所以信为欲依嘛，欲为情依啊，有这样的清净的信呢，就会想要去得到什么，跟佛一样的成就，跟佛一样的自在啊。那信为欲依，欲为情依啊，就会叫他努力行动啊，付出这个菩萨道。那菩萨道内容啊，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行菩提心啊，就第一个是信愿菩提心嘛，第二个就是行菩提心。那既然想要成佛，想要跟佛学习，又发了菩提心，第二个阶段就是行菩提心，那就会表现出身语啊，就是要到佛前或是三宝前发愿或是立志啊。一般我们就说这个是所谓的受菩萨戒了啊。那我们讲记啊，这本讲记导师在前面啊又提到啊，在课本的52页或者是讲义的67页那边有提到，就佛教的受戒的得戒的过程啊，有几类的啊，就是不太一样了啊。我们这边稍微来说明一下，像我们求受五戒八关斋戒啊，得戒的当下应该是在所谓的三皈依啊。那出家戒就是白事结魔，因为要加入这个出家僧团哦，这个团体需要里面至少是十个人代表，所谓的三师七正。那如果是佛法落后的地方，没有很多的出家人，至少也要五位哦。那菩萨戒呢？哦，菩萨戒也是蛮特别的哦。导师有举例啊，就像我们刚提到在课本的52页。或者是67页那边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只要发这个心啊，要跟佛学习，说要帮助一些众生，我们一般有个语词叫发菩提心啊。所以发菩提心呢，它有很多种情况啊。假设都没有方圆几千公里都没有出家人啊，那是可以在佛前啊，不过导师最后有抉择啊，那边他引了其他的大圣经来说明啊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他最后有抉择啦，就是如果有法师呢，最好还是在三宝前求受菩萨戒啊。啊，所以这边要说的是佛教受戒得戒的这个过程啊，依着不同类别的戒法啊，实际上是不太一样啊。好，那因此呢，发了所谓信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自然就会去受菩萨戒啊。那就所修所行的内容就是六度四摄，就如同我们这边所说的啊，摄八万四千法门啊。好，接下来就是别说，别说就是个别的对啊，怎么去行啊六度的内容啊。那这边实际上啊，或许跟其他的经论的说明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就依着这个本经的说明啊，来学习啊，实践啊。 何以故呢？色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因以师成熟者，以师成熟乃至舍身之解，将互比翼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檀波罗蜜。这边檀是一个音，那是檀那，有时候也用檀那啦。那檀那这两个也是属于翻音，翻那个梵文的音，就 dana， d-a-n-a， d-a-n-a。好，先说布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所以这边所说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导师的解释是指的是菩萨啦，就是摄受正法的善男子，善女人，指的是菩萨。那菩萨修一切的行都是以利他利益众生为先，那为了要成熟，就是帮助众生而成就善根，或者引导他离苦得乐，因此呢就为他而建立正法。那众生的根器不同，所以菩萨就必须要看众生的根器，给予他适应的法门。假设如果可以用布施来成就众生呢，就先用布施来成熟他。就像是这个从生铁从矿中采炼出来，一开始是没办法作为工具的，所以必须要用方法去锻炼它变成熟铁，才可以成为我们一般使用的工具。所以修学佛法也是如此，第一步要先种善根，第二步再使这个善根成熟，最后呢可以依着这样的善根得解脱了。所以有说种熟脱这样的说明。那在注脚的252，像瓜佛一大毗婆沙论这边卷101就有提到了，就是声闻最快就是三生，三辈子可以解脱。第一个第一辈子就种善根嘛，第二个就是什么成熟善根，第三个解脱。可是呢在大毗婆沙论说明这样的解脱是属于狭小道，那如果对应智论的解释，这类的众生实际上他的智慧是比较没有那么锐利的啦。好，我们也知道在智论里面常提到这个声闻修很久最后成就的，可是大家很聪明的，就指的就是舍利佛修60解的菩萨行，那可是在过程中遇到境界的考验而退失所谓的菩萨菩提心但是因为他修了比较长时间，所以他是佛弟子中智慧第一好，请翻到115页这个刚所提的内容在注脚252的瓜佛三是有，那有兴趣呢可以自行的看好，浅贪心重的众生菩萨用种种的物品东西去布施他，使他欢喜这样子你教导他正法，他就有办法接受，乃至依法修行成熟善根那另外有一类的众生呢，他喜看到别人布施心生欢喜那菩萨一样用布施的法门去接引他，去引导他，乃至成就他那布施有很多种，这边只提到的经所提到的实际上是属于财施那财施又可以分为内财施跟外财施那外财就是属于这边所讲的我们钱财食物衣服这些等等，内财施是关乎我们自身的那包含了像头眼睛髓，有可能是像现在也有在关什么骨髓骨髓捐赠，乃至手足脑，就是可能有一些临终还没死的之前可以再捐的啦是属于内财施那这样子去为了要防护他随顺他的心意使他生欢喜所以 所说啊，就是他后来教导他的善法，他就有办法接受啊。那慢慢的善根就有办法成熟。那用布施的法门来成就接引众生啊，使他建立正法，安住在正法中啊。那假设人天善根成熟，就是他有办法接受人天善法哦，所以就教他人天的善法。我们在阿含经有看到嘛，佛所面对到的一般的人啊，基本上并不是佛教徒啊，很多都是属于其他宗教的啊，我们说外道啦，就其他宗教的修行者啊。因此佛一开始也不会跟他讲这个佛法不共的四谛缘起法，他可能会先教导他们啊什么布施持戒啊修定这个所谓的端正法，使他内心生欢喜，内心调柔。那如果有办法了呢，就继续跟他讲所谓的四谛缘起。那听完这个缘起法或者四谛法，当然在杂含经的记载上啊描述上是比较简短啊，因此有些人就得了所谓法眼净啊。法眼净啊，法眼清净啊，基本上就是已经可以看实相，体证实相，出国以上了啊。那有些甚至可以就断尽烦恼得世果啊。在佛化那个无比丘，或者是之后无比丘的马胜比丘遇到舍利佛这种过程的记载上啊，就明确啊可以知道啊。所以如同这边所讲的啊，善根啊，人天善根成熟就用教语人天善法。那声闻缘觉善根成熟，这个善根成熟就表示他可以信受奉行某一类的法啦齁。所以就教他这个声闻啊缘觉法。那如果是大圣善根成熟，就教语大圣法。好，接着请大家注意一下啊。护持正法建立正法，请大家注意这个护持正法建立正法。导致这边说是要学习者从修学正法中去建立或是安住。那护持正法跟护法，建立正法就度生。请看到下倒数第三行讲义的115页的倒数第三行。护法跟度生。度生就是救度众生，帮助众生，是同一个内容的两个意义。所以护持正法就等于护法，建立正法是帮助众生安住在正法中啊。所以这个就是度生。你们在护持正法那边写护法了啊，建立正法就写度生啊。好，如果用这个总的来说，用布施的法门最后可以引导众生去修学正法的这个就叫做檀波罗蜜啊。好，接着是个别解释这个檀那的意思啊。檀那是梵文字的音译啊，声音啊，就达那啊，意思就布施啊。那在其他的经论啊，要成为波罗蜜，就是布施成为波罗蜜，实际上要具备几个条件啊。第一个，要跟所布施的当下要跟菩提心相应啊。所谓的菩提心，就是要帮助众生啊，并不是为布施得到自己的好的名声，或者因为布施将来更有钱、更有福报啊。所以第一个要先建立的是要跟菩提心相应，要住大悲心啊。第三个，要以无所得智慧啊为核心。最后要回向于法界众生，就是布施呢并不是为了别人或者应该说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已啊，或者将来得更大的果报而已啊。好，这样子的能修布施叫布施波罗蜜啊。好，本经呢这边只是在度生住法，就是救度众生，将众生安住在正法中啊。好，那简单的说啦齁，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护持正法就是属于为法，建立正法就是为人齁，为人就是度生嘛，那护法就是为法。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254齁，在115页的刮符一 自论啊，《大智度论》卷十一怎么去说明这个檀呢？哈，或是檀那啊？檀就是布施啊，但是呢，要心相应的善的施啊，善的施啊，所以呢，这样的相应善施呢，哈，才叫做布施。另外一种说法在倒数第一行啊。心生舍法能破千贪，就是我们布施是要心你要生这个舍心啊，而且这样的行为真的去布施的当下才有可能去破我们自己的贪心啊。所以布施实际上对我们而言，对修持者而言啊，修行者而言呢，就是要去生这个舍心，乃至要破除这个贪心啊。接下来是属于戒波罗蜜，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